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小朋友们好，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吧。
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松枝阿姨。今天我为你们带来的童话故事是接骨木树妈妈。接骨木树真正的名字是回忆，通过他的故事反映出一对老夫妇一生的经历。他们从小建立感情，以后结为眷属，婚后他们远离故乡，奔向广大的世界。但他们的感情不因为远离而减退，到老他们仍然恩爱如初，坐在接骨木树下回味过去的日子，倍觉亲密可爱。这种美好的爱情也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下面就请小朋友们收听童话故事《接骨木树妈妈》。
有个小男孩患了伤风，病倒了。他在外面玩的时候，把一双脚全都打湿了。天气很干燥，又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把脚弄湿呢？妈妈觉得这很奇怪。妈妈帮孩子脱掉衣服，让他到床上去睡觉，同时还为他泡了一杯很香的接骨木茶，因为茶可以给人以温暖。这时，一位很有趣的老人来到他们家，特地来看这个孩子。老人独自一人住在这座房子的最高一层楼，他既没有太太，也没有孩子，非常孤独。他很喜欢小孩子，而且会讲很多童话和故事，听他讲故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你得先喝茶，然后才可以听故事，妈妈对孩子说。哦，听妈妈的话，先喝茶，然后我就给你讲一个新故事。老人说着，和善地点了点头。
不过，你在哪里把一双脚弄湿的呢？他问。
给我讲一个童话吧，孩子说。
不过，我得先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能不能确切地告诉我，你上学时经过的那条街的阴沟有多深？
那条阴沟最深的地方，水刚刚淹到我的小腿。老人说道。
哦，原来你的脚是这样弄湿的，现在该我给你讲一个童话了。但是我的童话都讲完了，
小孩子说。妈妈说，你能把你看到的东西编成童话，也能把你摸过的东西讲成一个故事。
你妈妈说的对，但是这些童话和故事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故事是自己走来的。他们常常会用手敲着我的脑门说，我来了。
他们是不是马上就来敲了呢？小孩子问。
妈妈听着笑了，她往壶里放了接骨木树叶，然后把开水倒进去。
讲呀讲呀，
小孩子催促说。对，但是童话的架子太大了，他只有高兴的时候才来，等着吧。
老人忽然叫出声来，他来了，你看，他就在茶壶里面。小孩子看见茶壶盖慢慢地自动立起来，好几朵又白又鲜艳的接骨木花从茶壶里冒了出来，又粗又长的接骨木枝丫正从茶壶嘴那里向四面展开，越展越开，形成一个美丽的接骨木丛。事实上，这已经是一棵完整的树，树枝伸到了床上，把帐幔分向两边，它是那么香，花开得那么茂盛。一位看起来很慈祥的老太婆坐在树的正中央。老太婆穿着奇异的衣服，衣服像接骨木叶子一样，也是绿色的，上面还缀着大朵的白色接骨木花。这衣服究竟是布做的，还是新鲜的绿叶和花朵拼出来的，谁也看不出来。这个老太婆是谁呀？老人回答说，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把她叫树仙，我们住在水手区的人给她取了一个更好的名字，接骨木树妈妈。现在你注意看着这棵美丽的接骨木树吧。水手住宅区里就有这么一棵开着花的大树，它生长在一个简陋的小院子里。一天下午，温暖的阳光下面，有两位老人坐在树下，他们一个是很老很老的水手，另一个是他很老很老的妻子，他们已经是曾祖父母了，不过他们就要庆祝他们的金婚，可是他们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了。接骨木树妈妈坐在那里，很为他们感到高兴，说，
我知道你们金婚的日期。
不过老夫妻在谈着过去的事情，没有听到他的话。老水手说，你记得吗，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在一起跑来跑去，在一起玩耍，那时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，我们在这里栽过许多花和树，让这里变成了一个花园。是的，老太婆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给那些树浇过水，其中有一株接骨木树，它慢慢长大了，我们现在就坐在它下面。老水手说，一点儿也不错，在那角落里有一个水盆，我把自己捡的一只船放在水上面，它航行得真好，可是不久我自己就真的成了水手，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老太婆说，是的，我们一起走进学校学习文化，接着就受了接信礼，我们两个人都哭了。那天下午我们手挽着手爬到圆塔上去，远眺哥本哈根和大海以外的广阔世界。后来我们又到了弗列德里克斯堡公园，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国王和王后的船航行在公园的运河上。老水手说，但是我也去航行了，而且一去就是几年，那是一次远航。老太婆说，对，我常常因想念你而哭泣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沉到深水底下，让鱼儿给吃掉了呢。不知多少个夜晚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去看风向标是不是在转动。每一次，他们都在那里转动，可是你却没有回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雨下得很大，那个收垃圾的人来到我主人的门口，
我提着垃圾桶走下来，到门口我就站着不动。天气很不好，下着大雨。我站在门口，望着大雨出神时，邮差走到我身旁，交给我一封信。是你写来的信，这封信旅行了多少路程啊？我马上把它撕开来看，高兴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信上说你在一个出产咖啡豆的国家里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度。信上还写了许多事情。我站在倾盆大雨里的垃圾桶旁边读着它，突然有个人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了。老水手说，一点也不错，你当时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记很响亮的耳光。老太婆说，我哪能知道那人就是你呀，你跟你的信同时到了，你的口袋里装着一条丝织的长手帕，头上戴着好看的帽子，你看起来太漂亮了。天哪，那时的天气真坏，街上又乱又脏，而你却那样英俊。老水手说，接着我们就结婚了，你记得吗？很快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，接的是玛丽、尼尔斯、彼得和汉斯。老太婆说，他们都长大成人了，成为大家喜爱的善良的人。老水手若有所思地说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季节里结婚的。
是的，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。
接骨木妈妈说，她把头伸到两位老人中间。老夫妇还以为这是隔壁的一位太太在向他们点头呢。他们互相看着，彼此握着手，没有注意接骨木妈妈说的话。不久，他们的儿子和孙子都来了，他们是向老人祝贺金婚纪念日的。然而这对老夫妇却把这日子忘记了。接骨木树发出浓郁的香气，阳光照在这对老夫妇的脸上，他们的双颊都泛出了一阵红晕。小孙子们围着他们跳舞，兴高采烈地叫着，接骨木树妈妈在树上直点头，跟大家一起叫好。可是这并不是童话呀，小孩听完了说。老人回答道，哦，这不是童话吗？那我们来问问接骨木树妈妈吧。
这并不算是童话，
接骨木树妈妈说，
但是现在他来了，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的。你看，我的接骨木树丛就从茶壶里冒出来了。
说着，他把孩子从床上抱起来，搂到自己的怀里。开满了花的接骨木树枝向他和孩子合拢来，他们像坐在一个绿色的小房间里，小房间带着他们在空中飞行。接骨木树妈妈这时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她绿色的衣服上依然缀着白花，胸前戴着一朵是真正的接骨木花，金黄色的卷发上是一个用接骨木花做成的花环。她的那双眼睛又大又蓝，她真美啊。她的年龄看上去和小男孩一样大，小姑娘还亲了一下小男孩，他们在一起非常快乐。绿色的小房间落到了小男孩家美丽的花园里，小男孩拉着小姑娘走出房间，在草坪旁边的一根木柱上，他看到了爸爸的手杖。 在男孩眼中，手杖是有生命的，它就是一匹骏马。当他们骑上它上面的时候，它光亮的把手就是马头，马身上还披着长长的黑色马鬃，还长出了四条瘦长而结实的腿。这是一匹很强壮、很精神的骏马，他们骑着它沿着草坪驰骋。小男孩说，我们要骑着它到一位贵族的庄园里去，我去年去过那里。他们骑着马不停地绕着这个草坪奔跑，那个小女孩不停地叫着，她说，现在我们已经在乡下了，你看到农人住的房子吗？房子里那个大面包炉从墙壁里凸出来，看起来像路旁的一只巨大的蛋。接骨木树在屋子上面伸展着枝子，公鸡跑来跑去为母鸡扒土，你看它那雄赳赳的神气。现在我们快要到教堂附近了，教堂立在一座高高的山丘上，在一丛硕树的中间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熔铁炉旁边，火在熊熊的烧，赤膊的人在挥着锤子打铁，火星四溅。走啊走啊，我们到那个贵族的庄园里去。那个坐在手杖上的小姑娘讲的东西都在他们眼前一一出现了，尽管他们只不过是在绕着一个草坪兜圈子，男孩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东西。他们在人行道上玩耍，还在地上画出一个小花园来。接着他从头发上取下来接骨木树的花朵，把它们摘下，随后它们就长起来，像那对老年夫妇小时在水手住宅区里栽的树一样。他们手挽着手走着，与那对老年夫妇儿时的情形一模一样。但是他们不是走上圆塔，也不是走向弗列里德克斯堡公园去。小女孩抱着男孩子的腰，在整个丹麦飞来飞去。这时候正是春天，但是很快夏天、秋天、冬天都一一掠过，无数的景物映在小孩子的眼里和心上。小姑娘总是说，太美了，这些我们永远也忘不掉的。在他们整个的飞行过程中，接骨木树一直散发着芬芳的香气。这儿的春天是多么美丽呀，小姑娘说。他们站在长满新叶的山毛榉林里，脚下绿色的车叶草散发着香气，淡红的秋牡丹在一大片绿色中显得格外华丽。啊，希望春天永远留在这里，留在这芬芳的丹麦山毛榉林中。这里的夏天也是同样的美丽啊，女孩子感叹道。于是他们又一起走过骑士时代的那些古老的宫殿，这些古老宫殿的红墙和锯齿形的山形墙倒映在小河里，河中有许多天鹅，田野里的小麦泛起一层波浪，好像大海似的。田野旁长满了黄色和红色的花，黄昏时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圆又大。草坪上的干草堆散发着甜蜜的香气，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东西。这里的秋天是多么美丽呀，小姑娘说。天空显得比以前更浩渺，也更蔚蓝，树林染上红色、黄色和绿色，猎犬互相追逐着，成群的大雁在土坟上飞过，发出凄凉的叫声。海是深蓝色的，
上面点缀着一些白帆。老太婆、少女和小孩坐在打麦场上，把蛇麻的果穗摘下来扔进一只大桶里。年轻人唱着歌，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啊！这里的冬天也是很美丽的，小姑娘说。他们刚才还陶醉在秋天的美景中，一转眼又进入了冬天，所有的树全盖满了白霜，看起来像白色的珊瑚。脚下的雪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好像人们全穿上了新鞋子似的。陨星一个接一个从天上落下来，屋子里圣诞树上的灯都亮起来了，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礼品，屋子里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。在乡下，农人在屋子里拉起了小提琴，人们在玩抢苹果的游戏，就连最穷苦的孩子也说，冬天是最美丽的。的确，眼前的一切都是美丽的。小姑娘把每样东西都指给小男孩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空中充满了接骨木树的香气，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国旗在风中飘动。后来，男孩长大了，成了一个年轻人，他要到生长着咖啡豆的国家去。离别时，美丽的小姑娘把她戴在胸前的那朵接骨木树花取下来，送给她作为纪念。接骨木树花被年轻人夹在了一本赞美诗集里。在外国，当他翻开这本诗集，便翻到夹着这朵花的地方。他看得越久，这朵花就显得越鲜艳。他好像呼吸到了树林里的新鲜空气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他变成了一个老头，跟年老的妻子坐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，他们两人互相握着手，正如以前住在水手区的曾祖母和曾祖父一样，谈着他们过去的日子，谈着金婚的日期。一位蓝眼珠、头上戴着接骨木花的小姑娘坐在树上，向这对老夫妇点着头说，
今天是你们金婚的日子，有人把我叫做接骨木树妈妈，也有人把我叫做树精，可是我的真正名字叫回忆。我就坐在树里一直在生长，我能够回忆过去，讲出以往的事情。
那个躺在床上生着病的小男孩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还是有人给他讲了这个童话。茶壶仍然在桌上，却没有接骨木树长出来。讲童话的那个老人已经走了。
那里可真美啊，妈妈！我刚才和一位美丽的接骨木树小姑娘一起去了一趟热带的国度。
是的，我相信你去过。妈妈回答说，当你喝了两杯滚热的接骨木茶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走到热带国度里去的。
接骨木树妈妈的故事讲完了，小朋友们喜欢这个故事吗？爱是恒久忍耐。在圣经创世纪第29章讲到，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雅各逃亡到舅舅拉班那里。拉班有两个女儿，一个是拉结，一个是利亚。拉结眉清目秀，雅各一见钟情，就向舅舅提议娶拉结。拉班说，
要娶我家女儿可以，得要有聘礼，你得为此服侍我七年，七年的工资就做你的聘礼。
雅各深爱拉结，就看七年如同几天一样短暂。然后雅各同拉结结婚，洞房后第二天发现是姐姐莉亚，雅各很生气，就找到拉班去理论。拉班说，
我们的风俗是先娶大的再娶小的，过几天我再把拉结给你，但你要再干七年。
几天后雅各和拉结洞房成亲，但雅各一生只爱拉结。这个圣经故事和这篇童话都告诉我们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可以等待。童话里的丈夫出门航海，一出去就是很长时间，可是妻子仍然等他，爱他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他们到老了以后仍然恩爱如初。欲望是要立刻满足，而爱是忍耐，被拒绝也不发火。欲望是残酷的，爱是不求自己的意行。欲望是按我的意思行，而爱情永远都不会停止。小朋友们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听完了今天的故事，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？或者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？欢迎你跟松芝阿姨来分享。联系她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@良友.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。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。下次我们再见。